弟兄姐妹平安，你们给我一下子。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们。首先孩子们，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对不对？有没有？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这样我要问你们呢，你们坏蛋的时候打人啊，如果你有兄弟姐妹，你经常会打架吵架，或者你跟你的学校的朋友打架吵架，或者你在学校里面你看到人家的东西，然后你忍不住你去偷撒谎啊，明明是你做的，你讲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爱你吗？爱你吗？你打人偷朋友的东西撒谎，耶稣爱你吗？讲爱你的举手。孩子们，讲不爱的举手。不爱的爱不爱？悠悠，你刚才啊，爱不爱？爱不爱？你肯定吗？你打人呢，然后你撒谎，你偷人的东西啊。 OK，只要你信耶稣的话，耶稣还是爱你的哈，他还是爱你的。虽然你这么坏蛋，这么坏蛋，这么坏蛋，这么坏蛋，耶稣还是爱你的。啊，打个比方啊，你在家里啊不听话的时候，你弄爸爸妈妈很生气，很生气。妈妈爸爸很生气的时候，他还爱你吗？啊，你坏蛋的时候，妈妈爸爸可能有时候到一个极限哦，他就拿藤条打你啊。或者罚站，或者没收你的玩具，爸爸妈妈还爱你吗？爸爸妈妈罚你的时候爱你吗？爱哦，爸爸妈妈还是爱你们的。父母们，你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如果你们用藤鞭或者体罚或者任何的惩罚的时候，罚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告诉他，我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因为他们有些时候以为你打他的时候就不爱你了，就不爱他们了。爸爸妈妈还是爱你们的，好，所以他为什么要打你呢？为什么要打你们呢？你们坏蛋的时候为什么要打你们呢？因为他是你的爸爸妈妈，他爱你，所以不要你做错，所以就会打你。所以以后你们长大的时候，慢慢的你发现，诶，如果上帝让一些不好的事情来到我的生命中管教我的时候，上帝爱我吗？还是爱我们的？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这就是上帝的爱哦。所以不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哦，你慢慢长大了，你们长大你就发现，有时候啊，越长大做的错事是越来越多，但你要知道耶稣还是爱我们的，耶稣还是来为我们死的啊，这就是耶稣的爱啊。好，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人。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you and given to a people producing its fruit. 马太福音21:33-46。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求恩典。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完人，我们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主啊，我们在言语行为在内心里面都经常得罪天父上帝，但你就还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所当中，我们就是那殿，你就住在我们当中。求主耶稣再一次的为我们代求，使上帝的愤怒不掩看我们的罪恶，也赐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真的过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把我们要对付的罪恶真的靠着主的力量把它解除掉，把它悔改。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做引领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首先弟兄姐妹，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人。 啊，马太福音21:33-46。这个的正道题目是取自经文。以前的时候我看到这节的经文的时候我是非常害怕的。我不知道你们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感到害怕。但我们今天还是要清楚的来看这段的经文来正解它。弟兄姐妹，你再看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看马太福音21:33-46，今天是我们要讲的。但我们要回顾上文。在上文的时候，在上面的时候是耶稣比喻有两个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父亲就命令大儿子说你要去葡萄园做工。然后大儿子说他不要去。后来他去了。然后耶稣说有另外一个的小儿子，他起初说他要去，但是后来他不去了。所以耶稣讲这个的比喻的用意是什么呢？其实讲这个的比喻是要来责备这些的祭司们还有这些的长老们。因为他们口说就好像小儿子一样，他们嘴巴说他们敬拜神，他们侍奉神，但是什么呢？他们不顺服神。所以耶稣讲这个的比喻其实是要责备这些的祭司们还有这些的长老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沿着这个的比喻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就使用税吏跟娼妓，就是当时候的妓女，与祭司们跟长老们做一个的对比。这个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星期的时候你们记得的话，就是耶稣说这些的税吏，就是以今天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汉奸，就是出卖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出卖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贪官污吏。这一些肮脏污秽的税吏还有这些肮脏污秽的妓女呢，他们因着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所传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他们比这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先进上帝的国。所以如果你这是上文呢，在28-31，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今天是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33-46。33-46就是耶稣在延续讲了多一个的比喻，继续的责备这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所以你就知道后来为什么这些祭司们和长老们他们恨耶稣，恨到底下他们就差不多失去理性，他们要杀掉耶稣。耶稣讲这个的比喻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过来，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他们心里是越来越发的来恨耶稣。好，我们来看耶稣所再继续讲的这个的比喻，马太福音21:33-41。33节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就是祭司们长老们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族栽种了一个的葡萄园，四面围上篱笆，在园子里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瞭望台，然后把园子租给佃户，就远行去了。到了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了仆人到佃户那里收取应该纳给他的果子，佃户却抓住他的仆人打伤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于是园主再派其他的仆人去，人数比之前的一次更多，但佃户也是同样对付他们。37-41，最后他派了自己的儿子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佃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有他的产业吧。于是他们把他抓住，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那么园主的主人来的时候会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他会毫不留情地除掉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讲的这个的比喻，你就看到有一个的园主，这个的园主他盖好了整个的葡萄园，然后他租给一个佃户，这个佃户好像是他的仆人一样。这个的条件就是他在耕种这个葡萄园收成的时候，他需要交一些的税，他需要交出一些的果子给那个的主人， 这个是呢条件，就好像租金还租金一样啊，以今天的角度而言。所以这个的佃户他是这个的葡萄，他们看守这个的葡萄园，时辰到的时候，时候到的时候，这个的园主要就是叫他们纳税了，就是交一些的果子，就差他的仆人去。然后有一些的仆人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这个的佃户哦，就是看守葡萄园的佃户，就把他们打伤，赶走他们，逼迫他们，甚至有一些把他打死。然后这个的园主不死心哦，每一次这样的时候，他再派多一点去。所以说每一次派多一点去的时候，同样的结局，把他们打伤，把他们打死。后来这个的比喻好像很夸张，夸张到一个的程度哦，甚至这个的园主看到，哎呀，一直派这么多的仆人，再派更多的时候，都是被打伤、被打死。结果他说，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一定很尊重我。结果他派他的儿子去，结果结局是什么？儿子被打死。所以这个的比喻好像很夸张啊。如果你是园主的话，你会这样做吗？你会这样做吗？你派你的仆人收租，他不收，把他打了，哇，你都已经很生气了，冒火了。你可能再做多一次，派多几个过去，他照样打他们，杀了他们。我问你，你会不会派你的儿子过去？不会啊。所以这个的比喻好像是有一点的夸张哦。然后最后这个园主派他的儿子去，结果他们把他杀了。那结果耶稣是讲比喻的高手，讲故事的高手，他讲故事真的是很一流。讲了故事之后问他们，你的意见是什么？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这个比喻之后，他就问这个的祭司们还有长老们哦，他们是哇老师哦，你知道老师有时候有问必答吗？不答就没有面子吗？宗教老师你知道吗？宗教领袖。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的时候会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结果在41节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他们就回答了。这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哇，他们的神学头脑，他们的公义的头脑就开始运作了。他们就回答说，41节，他会毫不留情的除掉那些恶人。因为原本是约定好的嘛，对不对？这个是他们只是看守这个葡萄园，栽种的要纳税，结果不纳税还把这仆人，他的仆人杀掉，还把他的儿子杀掉。所以他们说，原主会毫不留情的除掉这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佃户。你就看到这个东西啊，耶稣好像设了一个陷阱给他们，他们自己回答的时候啊，其实他们是在讲自己，他们的这个的判决是在判自己的罪，因为这些的祭司们跟长老们所犯下的罪跟这个比喻里面所犯下的罪是一模一样的。结果我就想起，就好像拿单先知他要去责备大卫的时候，他也先设一个比喻，然后问大卫说，你看这样的人应该怎样，大卫说这样的人该死，然后约拿单才说，那个人就是你。所以耶稣先设了一个比喻问他们说应该怎样，他们自己就把那个的判决，公义的判决讲出来，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就是他的意思，后来你就看到你们就是那样的人。然后他们之后，就是这些祭司们长老们，他们之后以后的结局跟这个他们所说出来，口里所说出的这个判决是一样的。 They say out the right just judgment andThey have to face the same judgment which they have uttered out. The wicked acts they have done is the same as what the parable has shown.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他们后来慢慢的，你慢慢的接下来的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结局下场，跟他们所说的这个的下场啊，他们应该有的这个的结局，就是这个比喻中应该有的公义的判决是一样的。所以你注意看啊，他们自己说啊，祭司们跟长老们说，把葡萄园租给按时交纳果子的，然后要把这些恶人什么除掉，这是他们的判决啊。下文呢、啊，我们先挑一点点哦，我挑一点了，挑到43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说什么。因此我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就是祭司们跟长老们了、啊，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取去，和本翻译成夺去， 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或者你可以翻译成百姓，啊，是可以这样翻译成百姓的，这是和本的翻译。所以耶稣后来告诉他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这些祭司们和长老们那里夺去，给其他的人，给那一些能够按时结果子的 这些的百姓。所以首先我们在看这段比喻的时候，看这段的比喻的时候，33节到41节的时候，你沿着这个的下文来看的时候，因为这个的投影片我没有办法把全部的经文拉出来给你看，所以你打开圣经来看，你沿着42节到43节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个的佃户是比喻谁，他是在讲谁。耶稣中讲的这个的比喻里面，这个的佃户，这个就是看守这些葡萄园的，耶稣是用这个的佃户来比喻谁？祭司们跟长老们。这个的田主 OK 那个园主，就是拥有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耶稣用这个的比喻来比喻谁？这个园主是谁？天父上帝。这个的后来有个儿子被杀的是比喻谁？比喻他自己，耶稣他自己。然后结果你就看到啊，耶稣在讲这整个比喻的时候是非常有用意的，因为他甚至说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耶稣后来是真的是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然后你看到有许多的仆人被杀，对不对？这个就是耶稣用这个的比喻，其实是在讲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事情，是历史中一直不断发生的一个的事情。好，我们慢慢的来看啊。首先在这里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你会看到在34节到39节，我们慢慢的来看啊。到了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了仆人到佃户那里收取应该纳给他的果子，佃户却抓住他的仆人，打伤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一个。36节，于是园主再派其他的仆人去，人数比前一次更多，但佃户也是同样的对付他们。37节，最后他派了自己的儿子去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佃户看见了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产业的，来，我们杀了他，占有他的产业吧。于是把他抓住，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在这里的时候，我要你们仔细的思考，就是这个的比喻好像有一点的非常的夸张。我就问你们啊，如果你们是园主的话，你们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派一个的仆人然后被打了，你会不会再派多一个？我先看看你们认为你会再派多一个的举手啊，还有可能哦。现在你再派多几个了，他们又在被打，这是假设你派多五个又在被打，你还再派多一次的请举手，少了多一点，不要，还有几个。现在你再派多几个，这次不是被打，是被杀，杀掉啊！你说你还会派的，请举手。没有一个。那这个的故事的高潮是说，他派他的儿子去，然后结果什么？被杀。整个的比喻，你就看到他其实反映出上帝的一个的包容的一个的属性。上帝是非常容忍的，上帝是非常忍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当你在看整本圣经的时候啊，你在看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整个比喻是在描述整个的圣经的一个的历史。以色列人这些的人不断的一直伤害上帝的仆人和先知，上帝的仆人和先知经常被石头打，被杀，被逼迫。而你就看到这整个的世界里面，你就看到上帝是非常容忍的。你看到整个的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的时候，上帝一直包容容忍容忍。你看到四世纪的时候，他们一直背叛上帝，他们去敬拜偶像的时候，上帝包容容忍容忍。你看到君王时代的时候，那些君王败坏到一个程度，甚至可能把用他的自己的儿子杀了献给假神，上帝包容容忍容忍。来到被掳的时代也是一样，上帝包容容忍。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来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把他杀了。你说上帝是不是非常包容容忍？ 还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上帝是很恐怖的、很可怕的？你在读整本的旧约的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觉得上帝是恐怖、害怕的，还是上帝是充满怜悯、包容、容忍的一个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包容、容忍一个上帝，容忍到一个的程度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不要马上审判？这么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发生在我的环境里面，上帝为什么你不伸冤？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你为什么不是施行审判？有这么的不公义的事情在这个世界的国家里面，这样多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你不审判？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整个的比喻里面，你就看到上帝是非常包容容忍的，不像我们人一样啊。如果我告诉你啊，如果是我的话，我的仆人被杀了，我就去组织一个军队把他给扫荡了、扫平了。但是结果整个的比喻就看到上帝的整个的容忍都是超乎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从这一段的比喻里面，你在看圣经的时候，你看整本的圣经，整个救赎历史的时候，The whole redemption history recorded in the Bible， 你就会看到一个的事情哦，就是上帝的仆人是一直不断的，忠心的仆人一直不断的被邪恶的仆人什么伤害。在整本的救赎历史里面，有哪一个时代，就是有哪一个就是很长的时候，上帝的仆人是没有被逼迫伤害的？很少有。几乎每一个的每一段的时间，突然间就是有忠心的仆人被伤害、被逼迫啊！你们还不要侍奉主？整个 pattern 呢 ？pattern 怎么讲？中文？是重复的一个次什么模式？重复的一个模式，重复的一个的次序，在整个的救赎历史里面一直不断的发生的。第二，你会看到一样的事情哦，就是在上帝的家里面，在上帝的教会里面，一直有不断有什么有邪恶的仆人。整本的圣经救赎的历史，你们有没有看到邪恶的仆人？有。所以你从整本的圣经，你从这个的比喻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到，就是连上帝的仆人也可能是有邪恶的。宗教是可以败坏的，我再重复，宗教是可以败坏的，教会是可能败坏的。第二，上帝的仆人当中有一些可能是邪恶的，有没有可能？有，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不止整本圣经，你从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所以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是非常怜悯的，他会一直不断的差派他忠心的仆人去矫正、去纠正、去劝诫，但是他们的下场往往都是就是被逼迫。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段比喻的时候，我其实如果真的我很仔细的来反省思考的时候，我是很不情愿接受这个事实的。My heart is very reluctant to admit it， 而且我是充满恐惧战惊的。但是后来我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再来看这段比喻的时候，它是一个事实。教会是可能败坏的，宗教是可能是败坏的，上帝的仆人当中也有邪恶的，上帝忠心的仆人是可能被受害、受逼迫的，这是一个的事实。甚至耶稣基督也受害、受逼迫，甚至后来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这个的世界会恨你，他恨你不是因为他们要恨你，乃是因为他们先恨他。整个的世界是恨恶上帝的，恨恶基督的，结果耶稣告诉门徒说，这个的世界是会恨你的。如果这个世界爱你的话，你是属这个的世界的。所以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你从整个的圣经来看的时候，看整个的教会历史，甚至现代的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黑暗的时期的时候，上帝还是依然像这个的比喻中，一直不断的差派他的仆人来劝诫教会。好，我们慢慢的来仔细，我们跳过这个的比喻，然后我们看啊，看耶稣继续的讲论，在42节到46节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比喻的时候，如果你们有跟同工们有些争吵啊，或者你跟侍奉的人有些争吵，你不要把这个比喻读进去啊，说啊，对了，就是这个邪恶的人啊，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这样读哦 ，please。 好吗？明白吗？你们不要乱随便审判论断人啊！你看，就是这样害我了，邪恶的这个我才是那个忠心的仆人啊！这个你们不要这样读啊！牧师跟牧师有时候吵架的时候，你不要说哎呀，这个就是邪恶的，我才是忠心的。这个你们要很小心，你们不要这样乱把这个比喻读进你的自己的内心的光景啊！因为每个受逼迫的、受伤害的，就说我是大卫，他是扫罗啊。没有一个说我就是扫罗他是大卫的，没有的。所以每个人读经的时候啊，是 very existential， 是非常内在化的啊。你在找老婆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看亚伯拉罕那一段，就是出去找，然后找到一个美女的啊。我们读经有时候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求主怜悯。好，我们看34节到39节哦。42到46节，我们首先来看啊，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话 ，OK， 我这里比较喜欢和合本的翻译，也就是这圣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取去，和本翻译成夺去啊，这个是蛮不错的，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外族人，和本翻译成百姓啊，这个百姓我喜欢这个翻译百姓啊，可以翻译成外族人，也可以翻译成百姓，这个我查了原文是两者都可以翻译的。第44节，谁跌在这石头上，就必摔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了耶稣这些比喻，知道是指他们说的，他们想要逮捕他，但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先知。在这里的时候啊，耶稣说就是圣经中，然后圣经中的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的比喻，就是有一个叫房角石 cornerstone。 这个的房角石是什么呢？那天我就去找了，我就找图案嘛，因为希望能找图案给你们看什么叫房角石。找了找去找不到，后来我就问我的建筑师的朋友，他也找不到，他也是基督徒，找不到那个房角石的照片。后来就要去，哇，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搜索，后来才有一个的学者说，这个的房角石到底长什么模样哦，没有人知道了。因为这是远古时代的时候啊，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所用的一个的方式，就是用有一个石头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房角石，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的石头啊，有多大，是长什么模样，放在哪里，是今天没有人知道了。所以但是我们只知道的就是这个的房角石哦 cornerston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整个建筑物好像是似乎是在依靠它的这个的房角石哦。然后这个的房角石耶稣就用来比喻他自己， OK， 这个的房角石是耶稣用来比喻他自己哦。耶稣在这里42节说，经上记着，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哦。这段经文是耶稣取自诗篇，诗篇是上帝的话，上帝说，耶稣说，这经啊，就是后来其实是取自诗篇118篇21节到26节。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啊，诗人就这么说，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应允了我，又成了我的拯救。22节，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耶和华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在这一日欢喜快乐。耶和华，求你施行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你看这段诗篇的时候，你想起了谁？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诗篇118篇24节，那一天很独特的那一天。然后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你们还记得吗？耶稣他那时候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什么？奉耶和华奉啊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没有？他们这样呼喊呼喊，有没有？所以整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在预言耶稣的到来。整一篇在118篇里面，诗人说什么？他其实在祷告祈求上帝拯救他。在21节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看整段经文哦，但在21节的时候，你看到上帝这个诗人就祈求上帝拯救他。诗人就说，你应允了我，成就了我的，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上帝答应他要拯救他。然后在22节的时候，诗人说什么？他说这个的建筑工人他们在建筑的时候选石头的时候，他们不要的一块石头后来变成最重要的石头。我问你了，现在诗人是不是在讲石头？是不是在讲建筑物？不是，他不是在讲建筑物，他不是在讲石头。但是他你看整个的上下文其实是在讲拯救。诗人的意思说，那个他们所厌弃的那个的拯救结果成为那最重要的。在24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然后26节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来到耶稣时代的时候，你就清楚看到谁是那奉耶和华名来的，是谁奉耶和华名来的？耶稣。那一个日子是不是耶和华所定的？是耶和华所定的。结果耶稣就应验了这个诗篇118篇22节的，众人弃绝他，每一个人都不要他的时候，就是这些建筑工人，这些建造房屋的工人不要他的时候，结果反而成为最主要重要的石头。结果23节说，这是耶和华做的，这是上帝的计划，众人都看为稀奇，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耶稣故意引用诗篇118篇22节的时候，他是希望透过圣经能让这些的祭司们和长老们，这些熟悉诗篇的祭司们长老们回想到诗篇这一段的经文，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个的事情已经被应验了，他就是那个被弃绝的，他就是那个上帝立为最重要的，他就是那个的磐石，他就是那个的房角石。耶稣提醒他们这一段的经文已经被应验了啊！但是结果很好笑的，你知道他们不要耶稣，耶稣告诉他这个段应验了，他们的心还是不会回转的，他们的心会更加刚硬啊！结果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啊。43节，我们慢慢的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延续哦，马太福音21章43节。然后耶稣说，因此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或者翻译成百姓。 OK 啊，我需要你们集中精神，我知道今天不太容易啊，你们集中精神，但是如果你们这样操练下来是对你们有益处的，真的是对你们有益处的。首先我问你们，上帝的国从谁那里夺取？你们回答。From whom the kingdom of God is being taken away? 上帝的国是从谁那里夺去？你们回答我。这个他，你们是谁？你们不要每次这样跳啊，就是一个答案，问你一个问题你就跳，你好好的来看，你看报纸，你们做工的时候，你们签 contract 的时候，你们都不会这样的。好，你们签合约的时候，你们都会好好来看的啊。这个你们是谁？啊，祭司长、法利赛人跟啊长老们。OK， 最多我们说比较肯定的是这个范围，有没有可能是整个以色列呢？有可能。OK， 但你看是这个你们，就是因为耶稣在跟他们说话吗？对不对？对不对？跟谁说话？在骂这些祭司们跟长老们吗？啊，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法利赛人也在里面的。OK， 所以耶稣说，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从谁的手中夺去？所以这些祭司们、长老们，还有法利赛人，后来其实你知道，法利赛人也是在他们当中的。为什么从他们的手中夺去 ？Why is it taken away from them？ 为什么从他们的手中夺去？ 敢敢你们不敢出声的？为什么从他的手中，他们的手中夺去？对，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所以将从他们的手中夺去。他们甚至把那个原主的儿子后来要杀了，他们其实是在抵挡上帝，背叛上帝的。然后你看哦，上帝的国 ，OK， 这个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赐给谁？赐给结果子的人，结果子的外族人或百姓。好，我再问你们啊，结什么果子 ？To those is given to those who bear fruits. Bear what fruits？ 圣洁、公义、从不犯罪的人，侍奉上帝，口里说侍奉上帝、敬拜上帝，却拒绝耶稣的人。赐给谁？这个的果子是什么？圣洁不犯罪，有好行为。他是百万富翁，他每次捐献很多钱，做很多善事。所以你们看哦，这段经文的上文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你们记得吗？就是这些的税吏跟这些的娼妓是怎样进上帝的国的？他们信，信什么？信耶稣，但这里是说税吏和娼妓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然后你看啊，三十二节，约翰来到你们那里，只是你们行义路，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却信了他，信了谁？施洗约翰啊，他们信了施洗约翰所传的耶稣。我没有时间再解释，这上一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他们信施洗约翰所传的耶稣。所以因为他们信施洗约翰所见证的耶稣，约翰见证他是上帝的儿子了，他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所以这些的税吏和娼妓比这一些的人，祭司们、长老们还有法利赛人先进上帝的国。好，祭司们和长老们他们不结什么果子？他们有什么果子？没有结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而这个上帝的国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去。他们不结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他们拒绝耶稣，他们不愿意顺服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进上帝的国。甚至那些每天口里面说我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他拒绝耶稣，你说他进得了上帝的国吗？进得了吗？你按经文的来看，你说他进得了吗？那些说我口称说我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是侍奉他的，我是传讲他的，我是信圣经的，但结果他拒绝耶稣，你说他进得了上帝的国吗？进得了吗？经文 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是进不了上帝的国的。 It is so clear that those who claim that they serve God and yet disbelieve in Jesus cannot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反而是娼妓，就是妓女跟这些的税吏们，他们是借着信心而顺服的心，就他们愿意顺服耶稣，相信耶稣，结果他们凭着这个果子进入了上帝的国。所以当耶稣说赐给那结果子的外族人或者百姓，你翻译成百姓的时候，这个结的果子是愿意相信顺服耶稣的人，这个的果子就是你要凭这个的果子进去啊。用简单的话，先不要用果子，耶稣，如果你知道要拿这个身份证才会成为新加坡公民，对不对？打个比方，假设现在上帝，打个比方，上帝有一个的身份证是要进上帝的国的身份证，不存在的，这是假设比喻而已。要得到这个身份证，只有一个的条件，就是相信顺服耶稣。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身份证，不是靠其他的方法。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行为，你没有办法靠你的你所做的，你没有靠没有办法的，别无他法，只有相信顺服耶稣基督，你才能进入上帝的国。好，我们慢慢的来看啊，继续的来看啊，我再慢慢转进去。43节，耶稣说：“因此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在这里，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苹果的话 ，OK， 打个比方，如果这个人没有笔的话，你可以他从他的身上夺去那个笔吗？可以不可以？如果一个人没有苹果的话，你可以从他的身上夺去苹果吗？不可以。所以当耶稣说上帝的国要从你那里夺去的时候，是不是说这些的祭司们、长老们、法利赛人他们是拥有上帝的国？是不是？是不是？是哦，对不对？不然你从怎么从他的身上夺去，对不对？讲了好像是什么白讲，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啊。问题就是说，你看啊，耶稣说这些税吏跟娼妓比你们这些祭司们、长老们先进上帝的国，所以我问你们，祭司们跟长老们到底有没有上帝的国？有还是没有？来考察，说有的请举手。如果他们有的话，为什么耶稣说这些的妓女、税吏比他们先进上帝的国？如果妓女跟这些税吏比他们先进上帝的国，就是他们在外面哦，明白吗 ？OK， 他先进去，对不对？就是我还没有进去吗？对不对？但是那一段的经文，耶稣说，上帝的国要从你们的手中夺去。如果夺去的话，就是他们应该是有拥有上帝的国吗？不然怎么夺去，对不对？所以我的问题问你们，到底祭司们跟长老们他们有没有拥有上帝的国？他们是不是上帝国的子民？说是的请举手，说不是的请举手。一半一半哦。好，我们仔细的慢慢的来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太容易的一段经文，因为我曾经被困惑很久啊。我看圣经看了很久，然后我被困惑，因为的确是有一些的经文指向哦，不信耶稣的人是进不了上帝的国，但是也有一些的经文指向不信耶稣的人他是拥有上帝的国的，他已经在上帝的国里面。我再重复，有一些的经文是指向你不信耶稣的话，你进不了上帝的国。一些经文，有一些的经文让你看到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也在上帝的国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么的困难呢？就是因为其实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这样的让我们看到。所以我现在是尝试用约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些的现象啊。I'm trying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that I've seen in the Bible. 我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是尝试来解释。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哦，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这个约是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是不是？你们回答我。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有这个的约？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有约中的应许，对不对？上帝应许他们呢，应许他们的祖先，他们也继承这个的约，继承这个应许，上帝的国也是属于他们的。在约中里面，上帝应许说他要拯救他们，是他们永远的国。好，这是我没有时间，这个要很长时间，要十多个小时看大量的经文，你们那些跟我一起上课上约的神学的，你们就听得出来我在讲什么。上帝在约中应许说要拯救他们，赐他们永远的国。但上帝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上帝，他们拒绝耶稣， 其实就是拒绝上帝。所以本来是属于他们的也要被夺去，本来是属于他们的也要被夺去。而真正能够进入上帝国的，只有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进去。 Only those who truly believe in Jesus can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OK, only those who believe in Jesus can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 not by any other ways. OK, 我现在用你们明白的话讲给你们听了，前面的你不明白不紧，现在讲用你们明白的话。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他是不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是不是？是。他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长大？是。他们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你们，除非你们敢跟我讲，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了。OK? 你们敢跟我讲吗？你们敢跟我讲你的 baby 不是基督徒吗？你们会讲这种话吗？没有人敢讲这种话的，对不对？上帝的国是不是属于他们的这些孩子？是。 OK, 所以你慢慢的来看啊。糟糕，没有点。 OK, 好了，解决，感谢主。好，小教会就是这样好了，一弯下来就按就有电了。 OK, 你们慢慢的看啊，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里面你会看到啊，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里面说，唯有本国之子民， OK, 这是和本的翻译啊，我这里不用新译本，因为我觉得新译本把它的一些的味道翻译掉了。和本的翻译，马太福音八章十二节，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有哀哭切齿了。这个的本国的子民，其实更好的翻译，更精准的翻译是 sons of the kingdom。 整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就是讲到这些的后来拒绝耶稣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什么？上帝国的儿子们。正确的翻译是上帝国的儿子们。这些上帝国的儿子们，因为他们后来不信耶稣，结果他们反而要被丢到黑暗里去。 OK, 所以这段经文让你们看到啊， OK, 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的。好，我延续刚才那段，就是孩子的那个比例，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啊。有人抱着婴孩到耶稣那里，要他抚摸他们，门徒看见了，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过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属于谁的？上帝的国是属于谁的？孩子。有没有包括婴孩？有没有？婴孩有没有在上帝的国里面？有。是不是属于他们的？是。有没有可能假设有一天他们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在教会里长大，他自小就是基督徒，他熟读圣经，他研究圣经，后来他长大他不信耶稣，有没有可能？如果有一天真的是这样的话，上帝的国就会从他们的身上被夺去。我再重复，如果有一天他们在这个国本来是原属他们的，The kingdom of God belongs to the children and the infants. But as they grow up and they don't want Jesus anymore, the kingdom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them. 如果有一天他们长大的时候，他说他不要耶稣了，这个上帝的国就会从他们当中夺去了。这个永生本来就是属于这些孩子们的，上帝的国本来就是属于他们的。但是要真正进入上帝的国，你还是需要透过接受相信耶稣。我再用一个你们能够明白的例子，大人说要相信耶稣，然后受洗，他进入约中，他成为上帝的子民，他是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受洗过后说心里说相信耶稣的，受洗之后后来他说他不信耶稣的？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那一些他起初说他信耶稣，他接受洗礼的，后来他不信耶稣了，同样的，上帝的国也会从他那里被夺取。 而真正能够永远这永恒的进入上帝的国的是要透过相信顺服耶稣。A heart of faith in Jesus and a willingness to obey him as Lord. 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好，我们来看44节，感谢主，你们熬过了，熬过去了。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你们不明白的话，主日学的时候你们可以问我，继续的问我，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你叫我不教你们，我又良心过意不去，教了你们我又觉得我不懂你们吃得下吗？因为这种道好像不是人听的，真的。比较好的是讲一些故事，然后给你们高高兴兴，这样就散会比较不需要跟你们讲这么多，对不对？但是我良心过意不去，我还是教了，我不懂你们听得懂吗？慢慢的智慧会长的。44节，我们看耶稣说，谁跌在这石头上就被必摔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这个的石头是谁？上面讲房角石，其实讲耶稣咯，谁跌在这个石头上，结局是什么？粉碎。石头压在谁的身上，那个人也被压到什么？粉碎。所以其实这个的石头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的房角石哦，在42节的时候，耶稣是用房角石比喻，后来来到44节的时候，这个的房角石变成一个绊脚石。This cornerstone also becomes a stumbling stone. 一个使人绊倒的一个的石头。所以跌倒在耶稣身上的人，意思是说拒绝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被压碎。就是一个的寓意，就是告诉他们是没有好下场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引用耶稣所说的话来解释哦。在罗马书9章31节到33节，罗马书九章里面是在针对，就是为什么这些原本是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要信耶稣。然后后来在9章31节到33节的时候，保罗就特意的讲说，这些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跌倒在耶稣身上。我们看9章31节，罗马书9章31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以色列人追求什么？律法的义，他们要靠自己，他们不要耶稣，他们要靠律法，他们要追求律法的义，或者你说义的律法也可以。他们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他们得到律法的要求吗？达不到。所以那些说要做好了一定上天堂了，你说阿们，我也相信，但他们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靠律法，但是达不到律法的要求。32节，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 because they pursue not by faith。Okay, 他们不凭信心，是只靠行为。他们绊倒在那绊脚石上，这个绊脚石是谁？耶稣。因为要信耶稣吗？才进入上帝的国吗？他们不信耶稣的时候要靠自己，靠自己的好行为，结果他们跌倒。33节，正如经上所记，看啊，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什么？磐石。是一个使人绊倒的一个的磐石。然后保罗说，信靠他的人，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必不致失望。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章23节，你们再多一下子要结束了，我们知道你们忍得很辛苦。今天哥林多前书1章23节，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什么？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什么？愚笨。今天也是同样的，你跟犹太人讲说耶稣是基督，他们说你神经病，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看到那些我们那些不信，我以前也是觉得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很愚昧的，你明白吗？就是信一个挂在十字架的，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愚笨的，但主开恩怜悯我。 所以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后来不能接受是耶稣啊？你会看到整个后来的高潮是后来整个的公议会，他们把耶稣抓来打了他之后啊，然后跟他挂那个荆棘的冠冕，当众羞辱他之后啊，然后祭司们跟长老们在下面煽动，结果原本是很多支持他的人，后来结果他们很奇怪的，就是在这种高涨的情绪之下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就是被羞辱的基督。如果基督就好像大卫一样是大能的勇士，带着兵马来的话，他们是欢然接受。他们不能接受一个受苦、受羞辱、受逼迫这么一个卑微的基督，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保罗说他所传扬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结果很多人看为是什么一个绊脚石。今天很多人要传耶稣的时候，把耶稣就是 package 哦，就是包装成他们心里要的耶稣，但是其实事实上福音不是如此的。福音对信的人而言是永生，对不信的人而言，往往耶稣所说的所行的会使人跌倒绊倒。所以我们后来慢慢的回到经文来看啊，要结束了，45到46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了耶稣这些比喻，知道是指他们说的，所以你就看到原来法利赛人也在当中了。现在你看到是出现的是长老们已经慢慢的不见了啊，但是还在那里没有说话，但祭司长是主要是撒都该人哦，这撒都该人祭司长们哦，还有法利赛人哦，这两大宗教啊，两大的 denomination， 这些人他们听了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们心里知道耶稣是在骂他们，在指他们的。所以整个的结局在46节，他们想要逮捕他，但又怕群众，因为他们都认为耶稣是先知，所以他们怕人，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所以他们那些的百姓，平民百姓把耶稣当成上帝的先知，所以他们不敢抓。然后他们怎么抓耶稣呢？他们就计谋，等到晚上没有人的时候，透过耶稣的一个门徒，知道他耶稣在哪里，然后带兵悄悄暗地里把耶稣抓了，抓了再拉到公议会里面，逼他认罪，逼迫他。他不认罪也不用紧，再定他的罪，定他的罪了之后再把他推出来，那时候事就成了。这个就是整个的宗教政治的手段。耶稣就这样的后来就被牺牲了。在马太福音27章20到33节的时候，后来你就看到这些祭司们就怂恿那些的群众把他钉十字架，我们要释放另外一个强盗，我们要释放另外一个杀人犯，我们不要耶稣，我们不要耶稣做我们的王，耶稣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慢慢的后来你就会看到为什么，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祭司们长老们是后来是越来越恨耶稣，越来越要把耶稣除掉，因为他们容不下耶稣。所以在这里，上帝的国要从你们的那里夺去，赐给结果子的人。在这里这个结的果子不是行为，这个所结的果子是相信顺服耶稣。如果你要论好行为的话，祭司们跟长老们的行为是非常好的，是圣洁，是公义的。当然他们也有败坏的一面，是耶稣责备他们的，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但他们外表的行为是好的。总结今天的教导，原本上帝的国是属于他们的，但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后来还把上帝的儿子杀掉。The kingdom of God belongs to them, but they rejected and refused to believe in Jesus and murder him. 上帝的国要从他们那里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人。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them and be given to a people producing fruits. 结什么果子才能够得上帝的国呢？ What fruits must you bear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God?你们回答我，如果你们整一篇不懂，我不懂建方牧师在讲什么，但最重要我希望你能够抓到这一点，你要结什么果子才能够进上帝的国？愿意顺服耶稣，你相信他，你就会愿意顺服他。 所以上帝的国赐给那所有结出信心并愿意顺服耶稣的果子的人。The kingdom of God is given to those who bear the fruit. What fruit?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those who believe and willing to obey him. 的人，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守律法，乃是靠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你要问自己，你有结这个果子吗？ Do you bear this fruit of believing in Jesus and willing to submit to him? 你是否在你的生命中有结这个果子？你是完全相信他的，你不质疑他，你相信他，并且你愿意顺服他，你的心说他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如果是的话，你是有结这果子的人，你是蒙福的，上帝的国是属于你的。孩子们，你们以后长大的时候，你们一定要信耶稣，你们不信耶稣的话，上帝的国就会从你们手中夺去。 The kingdom of God will be taken away from you if you no longer want Jesus. OK, 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自己对主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透过你在历史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结果圣灵按着带领你的门徒，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把这些的事情记载下来，诠释了这整个的记载，解释了你的言语和作为，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守律法来结出这个果子。这个果子不是能够靠这个果子进入上帝的国了。我们要像这些的税吏跟这些的妓女一样，是靠着相信所传给我们的耶稣，就是圣经中的耶稣，就是你自己。当我们信靠你，称你为我们的主的时候，称你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蒙爱的。谢谢你，给你求你给我们赐我们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在工作里，我们来顺服你，我们来结出圣洁、公义、其他仁义的果子。但我们是靠着信心信靠你而进入上帝的国的。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所有听的，求你赐他们悟性明白，求你赐他们信心来接受。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